是不觉得感情就是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爱好。
他如果说手累了，或者他就不愿意去爬了，他说哎就这样了，不玩了。我在攀爬，他在跑步，我俩就像拔河比赛一样，相互抢绳子。
你可能上面动了两下，你感觉不行，下来又休息一下，对吧？他就不太能忍受，他就说这种效率太慢太低了。
害怕一把快板取了之后，那个绳子就太松了，然后就直接一屁股坐到了沙滩上。
我最喜欢的是到顶之后下降的过程，太舒服了，很浪漫。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我是小姨。
Hello， 我是鸡米花，是小姨的男朋友。
Hello， 我是海星。
Hello， 我是小宝，我是海星的男朋友。
Hello， 我是倩倩。
Hello， 我是山果，我是倩倩的男朋友。
Hello， 我是菲菲，在场唯一的单身狗。
对，没错，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想聊一个攀岩情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几位朋友。你们都是通过攀岩认识的吗？
我跟海星是攀岩认识的，当时海星他跟小宁他们俩来到大松果攀岩，然后我在上班，过去跟他们聊天，我以为他在看我，其实他没有看我。
所以是会错意了是吗？
后来发现我是近视，那个眼镜。你那天看到的他是他们就在暴食是吧？
是我和小林爬得很开心，然后一直在笑。
对，他们一直在笑，我就以为他在对我笑。他走了以后，我还去追他去地铁里。我刚好下那个扶梯的时候，他已经进地铁站了。本来说想着留个他的微信什么的，也很巧。后来他们在群里面就艾特了他，问他今天爬得怎么样。然后我就点开他的头像，诶，我看这个人应该是今天这个人，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哇
哦，然后他加了微信，他说你好，我是宋潇，我以为他要给我卖课。
是不是那个严管的教练？
对，我防备心就很重，我说有事情明天说什么，以为他要给我卖课。后来聊了几句发现这个人心怀不轨。就这样。
你们呢？
我们俩在哪儿呢？在严管啊。
没有，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是在彭州葛仙山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不敢让另外一个朋友给我打宝，因为是先锋嘛，当时他在知道他的
一些厉害的
title， 对，然后我就说那让他来保嘛，就第一次，我觉得那是第一次我认识他。
哎，就是那次 11B 的那次。
对对对，
后来查证为 11A。
哎，不是，那是 10 Max。
红了都没请红点半。
是假的。
是先锋吗？
先锋啊。
哇哦，还是好厉害哦。
因为是假的嘛，他是串一条11起步，但是串到10去了。山老师挂的。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爬了一条线。
他挂的线，但是你先锋啊。
是什么线？
他帮我挂的快挂。
哦，
对。
那你说的那个严管。
严管是之前我有去严管报时嘛。
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吗？
时间是在之前。
所以你早就秒杀了。是图谋不轨，然后呢？
对，然后就后来没过多久，就是那次在观音洞野攀。对，然后他让我帮忙挂了一条线，我先把快挂给他挂好，然后给他打相关保护。
嗯，当时
他就红了那条线。
当时其实挂快挂的时候已经是图谋不轨了吧？
啊，
是已经还是有很开心，所以线都挂错啊？
开心是开心，但挂错不是我本身的想法。我也不知道那条线怎么走的。
那过后是什么契机？然后？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沟通，但是没有往那方面想。
嗯，
但是我觉得和他沟通的时候，那种气氛就很轻松。我应该给你说过，
嗯，
就是断断续续的，就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聊，就不会拘谨。
嗯，
他给我的这种感觉，
嗯，
就什么都能和他说。
嗯，你们点头是什么意思？
最后就很羡慕他们。
你们有什么好羡慕的？
所以肯定海星有话要
说。因为我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是
直接认识了以后，然后吃了几顿饭，然后聊了一下，然后就开始谈恋爱了。
就你们没有那个漫长的暧昧过程，是吧？
第一天就图谋不轨啊，宋老师。
就 有追到了地铁站，还是很甜哎。那你当时不知完全不知道他追到地铁站这件事情？
不知道。
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不会是今天吧？
就是加了，就后来聊起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一段那个什么。
哦，
是你们在一起之后，
在一起之后才知道的
啊？
那会不会很感动啊？
也还好吧。
哎，那
这个冷血的女人
第一次 dating 是什么样子的？是会在严管吗？还是没有？
没有在严管哈，是就是出去吃了顿饭，
对，
然后
吃了一顿饭聊天，
对，
然后就认识了一下。
嗯，那所以当时你们聊天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攀岩吗？
嗯，就聊了一下对方各自的履历嘛。
你们是在相互面试吗？
我想送香，我多高？
我的工作经验和鸡米花，
嗯，
你睁大我的双耳。
就是小花姐姐的活动，因为我经常去做教练嘛，她当时来参加活动，跟她朋友一起就认识了，然后后面就下来就加了微信，大家就聊了聊天。
为什么下来就加了微信？是在活动上面就看对眼了吗？
啊，毕竟我也是被动被加了。
所以是小
一
知道、
哦、是小一的你。
是我之前其实是在报时馆开始接触到的攀岩，从来没有野攀过嘛。后来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不然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野攀。然后就说好啊，就去了。那个时候就看到静，然后说嗯，这个小伙子长在我的审美线上，就加了他的微信，大家就聊起来了。后来又参加了一次活动吧。
嗯，对，有参加，
然后就这样有的联系、哦，就总的来说还是通过攀岩认识的嘛。
对、嗯，整体是见色起意
啊。说一下你们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见完面过后然后就一直在跟他发微信。后来第二次又有这样的攀岩活动，他正好也是那次活动的教练，我就通过朋友的渠道知道他住在哪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俩住在相反的方向。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朋友说，我说你就跟他说我顺路早上可以接他，然后我就真的非常的努力就去接的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参加活动的那个地方。完了过后，因为他坐我的车去，他自然就要坐我的车回来，对吧？
对。
但是那个时候就往了我家那个方向，我就说在那边去吃东西，就是这样的。
哦、
然后就回家了吗？
然后就各回各家呀。那你们呢？你们怎么最后可以在一起？
对呀、啊。
我感觉有一点变化的时候是那个，江油端午节我们不是在江油爬吗？
嗯，
我就感觉突然之间话就多起来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后面有好几次去岩场碰到，基本上都是山老师在给千姐打保护，然后打保护会打到树上的。
哦，对，我还看见过一个照片，就他在树上给千姐打保护，虽然那次我没去。
哪次？
就是你们，
就是在妖玄岩，
就是妖玄岩，
你高兴的变成了猴子，在那个树上攀爬，
在猴儿去那儿。
嗯，
哦，
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
哦、你们那个时候就牵手了？你咋没跟我说呢？
当时不是这样，
我不晓得。
就那天是这样，
我不知情。
那那个时候也还是没有正式确定关系吗？
没有没有，
就
是
觉得很开心的。
他们俩是不是偷偷把你支开？
哦，应该是
没有你在啊。
牵手我不知情啊，
一定是喝大了吧？
那个牵手不是那么正式的牵手，就是他专门给我挂了一条，给我们挂了一条荡秋千的
线。哪有我们？
是觉得是我们
来我们，
然后我不是荡很远嘛，
嗯，
然后回来就是那个地方不好站，然后我就伸出了我的手，
哦，原来
他就把我拉住，那是一开始
世界不管，
一开始我去拉的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把我的手甩开了。他说你这样要把我甩下去。然后
啊，
我荡了一圈回来就荡到他那儿去了，我又伸手又把我
牵。那牵你手那一瞬间你什么感觉？
我就顺其自然了，是吧？
然后你不开心。
然后是不是他牵你的手的那一瞬间觉得好有安全感？
我其实就是想找个人救我而已。
但那一瞬间有没有那种 crush 上的感觉？
嗯，有一点呢，
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嗯、
毕竟是有一点肢体接触了。
对，肢体接触很
那其实还是因为有一点感觉才会那个，在那个攀岩的时候有肢体接触的男男女女也太多了吧？
倒也是，
对呀、啊。
因为我当时也荡了那个线，然后我回来是一个陌生人又扯住了我的脚。
有什么感觉？
没有任何感觉。
对吧，对吧，
会有感觉。谢谢。
最后是什么契机在一起呢？
也是野班的时候吧。
嗯，
彭州。
那彭州是个福地耶。
对啊，彭州对你们来说是个
爱情开始的地方。
爱情开始的地方。是观音洞那一次吧，还是观音洞？
观音洞前面
谁追的谁？
猴子的手，谁追谁？
相互有意。
我觉得我比较，我比较主动。
他多一些。
观音洞就是对对对，有一天他在那个观音洞带队嘛，
嗯，
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去，当时我还思考了一下，因为城里过去挺远的，我一个人开车。
啊，你没去吗？
我在干嘛？
没喊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没在城里，我是外人。
听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早就知道我是多余的。
你没在成都了，
嗯。
然后我当时又在想，啊，喜欢的话那就主动一点也没错嘛，
嗯
嗯。然后就开过去了，
但也是他邀请的呀，不算是你完全主动啊。
嗯，我也可以拒绝，没有的嘛。你想一个男生让一个女生一个人开三个小时的车去找他，
你为什么没有坐他的车或者是一起过去呢？
因为他是三天的
前天
哦，三
天
去
了，在那边待了两
天。所以你们呢？
就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哦，你这个有
可能总有一个萌萌的，
就是我追他呀。
对，第一天就去追到地铁里。
嗯，
对，然后后面就持续跟进。
就一开始是目标明确的。
共同爱好的这种情侣的幻想你们之前有过吗？
有过。我上一任他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共同爱好。然后我出去，我之前跟小林他们出去打羽毛球嘛，小林就会说，你真的有一个男朋友吗？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然后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和我有共同爱好的该多好，对吧？
嗯。
然后呢，所以我然后遇到小宝之后，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契合，就在特别在共同爱好。
对，虽然我们的攀爬水平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甚远。
后来我发现，其实攀岩这个共同爱好呢，你水平太大的话，爬抱石其实也爬不到一块去。但是就是还是总有比没有强嘛，还是还可以。
就至少大家可以
一起
出
门，出
去回家。
我有幻想过啊，因为很难找到这种，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运动啊这些、嗯、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现在觉得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有点过分多了啊。
然后因为共同爱好你交流的也会更多，我觉得挺好的。
嗯，因为我之前想象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爱好，但其实我觉得它不是我绝对的一个就是说旅行的方式呀或怎么怎么样。但后来和这样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过，你会发现你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出行哈，都是围绕着这一件事。有新奇的其他的体验的话，这种感觉好像就比较少。
哦，我懂你，就是两个人共同的这个爱好，它被放大了。
对，就好像觉得你好像生活除了工作以外，你们俩的生活好像就完全是围绕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攀岩为主题。
对，但是虽然说你以这个东西为主题来一起去玩，其实是也是好玩的，你就少了其他的很多种角度去玩。
因为以前其实不攀岩的时候，你出去旅行就还是会想吃东西啊，去景点啊，它的文化啊那些去了解嘛。
嗯，
那现在就那地方有没有岩馆，有没有野攀的地方，
有没有岩场？
嗯，我没有幻想。就我是觉得我自己个人哈、嗯，我是不觉得感情就是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爱好。
嗯，
就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我希望的另一半就是可能提供的是一些生活上的陪伴，不一定就是必须要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要一起去旅行都可以不用，因为我有自己的旅行搭子，我有自己攀岩搭子、
嗯、
这方面我的需求已经够了，我只需要的是爱情上的需求、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同爱好上面我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嗯，那如果遇到了有个共同这样，
遇到了当然更好。
对、
嗯、
加分。
对，我觉得菲菲说的说的挺对，
嗯，
不一定要有共同爱好，但是一定要互相了解对方，要有时间来陪伴对方。
嗯，对。
那你们会做除了攀岩以外的事情吗？约会的话，
除了攀岩以外，因为他喜欢吃东西，然后就他就喜欢到处去吃东西，我就陪着他去吃。
那吃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开不开心？
挺开心的，因为很好吃。
但其实我觉得从我的体就感受上来说，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攀岩的话，你可能会需要有一定规律的训练，然后就是可能比如说你135做什么246做什么，会类似有这种一个固定的一个节奏。那可能就是你那天你准备好了要去训练，然后但是你的女朋友如果她不想攀岩，或者是要求你去做，就是她想去做其他的需要你陪她，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并不涉及就是说你更爱攀岩还是更爱你的女朋友，就是会就是我觉得从我的我肯定会选择就是去陪女朋友一起去做她想做的事。但是从我就是从我的感受来说，我会觉得就是我的训练的节奏断了，其实我同样也会很难受。
很难受。 对
就是说就是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吧，就是就可能需要个人去做一些取舍。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不太想去攀岩，或者因为我说有些原因就不能去攀岩的，我就一个人可能要一个人出去，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会需要考虑到他的一些感受，会考虑他会不会因为我一个人出去攀岩而就是可能不开心呀，就是会有这些顾虑。
嗯，
对。就是说
提问
嗯，
金敏花老师是MBTI 是 J 人吗？就是你最后一个字母是 J 吗？
我忘了，测了太多。
制造的。
因为刚刚他说的就是那种计划被打乱的那种感觉就是 J 人不能忍受的东西啊。
不是这样的，我 P 人我也不能忍受啊。因为之前我们不是都是很规律的，就是135或者24去岩馆，然后我另外几天去健身嘛。
嗯。
我就在想如果耍朋友就会导致我这些节奏乱掉，我就会很焦心。
你现在乱没有吗？
健身房已经很少去了。
但是你更快乐了呀，我觉得。
但是攀岩的那个规律是没有打乱的。
一直保持。
对对，这就是找到共同爱好的一个好处。
嗯
嗯，
主要是攀岩也进步了挺多的。
还红了北面。
嗯。对，上一次今天来录我播客的时候是顶红嘛，这次就先锋红了
呀。
嗯呀，
我不是被逼先锋。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即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要想完全步调一致就是也是很难的。
对，
就是肯定有人会适当的是可能要牺牲一点自我，然后可能去陪伴另外一方。就是其实原来我跟我和小姨其实会有一些小矛盾，就在于说她觉得我不陪她，因为之前她特别喜欢去黑豹爬嘛，因为可能因为一个是因为朋友在那边，还有一个就可能喜欢那边的氛围，就各方面原因她喜欢去那里。但是因为我主要还是想爬难度，而就是说可能爬 boss 的话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对难度的提升可能性价比不高，可能我就会去大悦城去刷难度的线。那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其实我们俩虽然都在攀岩，但是就是各自攀各自的，可能同一天都会去攀岩。
嗯，但是去了不同的地方。
对，去了不同的岩馆。就其实可能在一个岩馆里面也可能会是各爬各的，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会是所有时间都完全爬相同的线，也不会完全不理对方。会比如说有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时间。
还是会一起磕线。
同样的线。
嗯。
因为我们不是磕线嘛，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贝塔脑容量不够哈，贝塔是过不了的。
嗯，
就会去问嘛。
嗯，
就他就是我的第一责任人。
哇，我有点甜。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苦恼的一个点，就是说关于指点这个事情。嗯，就是可能因为其实大家身高啊包括力量各方面都不一样，就是其实我用的可能是我觉得适合我的一个贝塔过去，就是可能以我的水平并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说可以根据你的身高和你的能力来觉得哪些点是，嗯，对，就这样会
就你的可能你的动作库其实并没有那么丰富。
对，就我没办法就是可能根据你的水平来就是定出这些动作啊，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所以说如果说当他
在爬这个的时候就是想要一个贝塔，但是其实我并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好的贝塔，就有的时候就会选择不说，就这个时候说这个时候说与不说其实都是问题。
其实你换一个人来教他可能就好了，因为你们俩关系太亲密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俩其实出去野攀的时候，其实大家相互打保护的时候其实挺少。
对，因为你给他打保护，你跟他说动作，他可能还会跟你冒火。
对对对，
我跟他。
你也有这个经历吗？你们冒过火吗？
冒过呀，但是我像我们一起出去攀岩，我从来不跟他指点。然后上课去岩馆的时候，我们都是各爬各。如果说我给他说要跟他说什么动作，他肯定会，然后他去试。如果说爬了不行，他肯定又反过来说，我如果是换了一个人跟他说这个动作，他可能会觉得也好像是有道理有道理。
对，其实我理解还行，
但是他有时候指的动作确实
就做不出来啊。
对啊，
就比如说很多那种反击高脚上高脚那种，类似于这种哈，你就站起来就有，真的你在那个野攀的那种高的岩壁上或者怎么样，你真的要站起来就确实是站不起来啊。
因为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摸索你自己的贝塔，就是可能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上面，但是可能你要去找自己的方法。
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申光老师和芊芊在一起的时候，芊芊的那个攀岩技术别人就突飞猛涨了呢？
这个也是我好奇的。
主要是靠我自己我觉得。
来，
比如说在岩馆，我会去观察和总结身高和能力跟他差不多的其他女生的 beta 来作为参考。
要跟其他女生
的 beta
作为参考，
嗯，
来反馈给他，
嗯，
然后去鼓励他尝试类似的方式。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爬北面确实你自己能力那段时间提高的很快哈，但是山老师每一步来帮，就是有在帮助你去分这条线吗？
有啊，
对吧？
有啊，
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很令人羡慕。
但也有那种情况，就是我在墙上根本动不了，他让我上脚。
但实际后来是动得了。
你实际是动得了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动不了吧。
应该站在我这边。
对啊，我就说实际应该是动
不
了。
动
不
了就是真的动不了。
嗯，对，因为有时候就比如说发现嘛，如果是他给我保护，他就会让我做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就是去江源有一次先锋嘛，我觉得我做不了那个动作，我就想 take 慢慢退下来 take 嘛。他就说你要么冲坠。要么就是一个往上，
然后那次就给他吓哭了，
然后我在上面哭了。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是换成我的攀岩搭子来，比如说或者换一个我们朋友来保护，肯定我们俩就商量好，我就会慢慢往下退呗，对吧？也不会情绪崩溃。就是我们是有和朋友爬是有边界感，他就没有那个边界感。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吧。哎，那你们在野攀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冒火的瞬间？
有，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去甲姆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客观原因，然后就是小姨是第一次打先锋保护，然后当时我在那边爬的一个线，应该是好像是幺幺 D 的一个线，它就是比较短，偏 boss 风格的，所以说就冲坠的话就很危险，就可能会直接掉到那个沙滩上。然后我上去之后本来是一个难点，然后我使劲，我说我让他给绳，他一边
给不了，
使劲往下拉，就是我都觉得他快把我拉下去了。我僵持很久又不能冲，那种感觉就特别火大。然后后面下来的时候就是收快挂的时候，收最后一把，因为他有点无言嘛，所以说绳子会比较长，我让他收紧。收紧就我把最后一把快挂取了，然后就想下来，结果我一把快挂取了之后，那个绳子就太松了，然后我就直接一屁股坐到了沙滩上。
哎，那你有没有事后有没有总结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发生呢？
没有提前练好保护。
对。
所以就说到这一点了，然后你的女朋友或你的男朋友他的这个先锋保护能力或者是各种保护能力是应该你把他。就是你有责任把他教会吗？还是他应该更主动的去，比如说去把他学会？
哦，好尖锐。那小宝呢？
每次跟他一出去的话，他其实每次都不怎么攀岩，他就是岩场到处逛过去，逛过来，逛过来。我觉得这个比较毛。
就是因为我的八字们都不在。上一周才去那个龙岩嘛，就当时我们去爬那个捧星，对，也是从下面翻上去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在那边特别费劲，在那个时候，然后你就能感觉他在给我保护，其实他是想让我就是尽快可以上去嘛，他在下面拉很紧，你知道吗？那种紧到就是你整个人就感觉你在那条线上无法动弹，就一方面就是你身体的不舒适嘛，但是你也很气自己就是上不去，然后还有就他拉把你拉得很紧，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真的太不相信我了，就整个人就是在那地方很崩溃。
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向下面说一下，让他不要收那么紧？
我跟他说了呀，但是过会儿他可能看你爬得比较近了，他又会给你收很紧。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想把你拉上去，
可能想让你快速跑，他要爬他的线。
你有点真实了，这个
答案。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爬一个线，就是他其实从难度上跟你本身能攀爬的水平是接近的，那你可能就是不适应这种风格，然后你可以就是不管你能不能自己爬上去，但你可以把全程就是到顶嘛，然后你看一下大概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至少可以对整个线路有一个总体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受吧。对啊，然后总比你在起步就掉了，然后连这个线后面到底是怎么样的都还好。
但是不是还是爬到后面了呀？
对，他的意思是让你感受一下整条线。
对，就是让我不要放弃嘛，让我他可以借助一点力，让我
可以
握嘛。
对，让你更多，让你去更多的了解。
但其实我在上面，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点，就是我可能这一把不能过，就是我可以多尝试，我其实是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可以过那个点，因为它毕竟其实并不是一条很难的线路嘛。然后我就会在我的感受就是，对我的一种不信任。
但是在方威严那儿，如果不给你拉紧，确实就上不去。
好，下一次我就要自己上去，我跟你说。
下次我给你保护。
好。还有就是，特别是在上面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信任我？然后真的，而且上面他不是还是有一点痒痒，怎么回事？然后我就整个人被那个绳子，我的手直接被那个绳子弹飞，整个人就直接弹出来了。对，让我感觉就是你可能很着急，然后并且加上不信任我。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生气的一个。
单身挺好的。
大家各自是对方的攀岩搭档吗？因为在攀岩圈有一句话说，找搭档比找对象还难。
他不是我搭档，我搭档在旁边。
Yeah, me.
那你们算搭档吗？
我应该是他很优秀的保护员，但是他不是我很好的保护员。
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他爬线都找我保护，但是我爬线不要他保护。
因为我给他保护，因为我很着急，因为他在上面爬，就一直不动，在原地一直不动。
我动了，只是那个动作比较小。
对，然后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就这种。然后呢，就是效率比较慢。
但是我们女生之间就算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在下面给她加油。
对啊，
我给她加油了，她还是不动。
我觉得我是动的幅度比较小，而且有时候你爬先锋的时候你会比较挣扎嘛，你可能上面动了两下，你感觉不行，下来又休息一下，对吧？她就不太能忍受，她就说这种效率太慢太低了。
所以小宝老师是希望她赶快完成然后去爬自己的线吗？
不是，我是觉得她做了这么多又在原地不动，就有点浪费时间。
他还是我觉得有点以己夺人了，因为他攀爬可能比较快嘛，
对，
他就把这个东西应用到我身上，但其实不是的。
所以那你觉得他在那个地方就可能尝试了还没有动，他的原因是什么？他就想在那儿浪费时间吗？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在那儿浪费时间。
在那待着也
不可能，你觉得吊在墙上是舒服的吗？
不
是浪费时间。
肯定不是啊，
但是他每次只要我给他保护，他就在那儿反正就不动，然后上去摸一下，然后又退回来又休息两分钟，攀爬五秒钟，就这种。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对你的一种信任，就是觉得你会无限包容他？
不是
就根本不会包容是吧？
后来我的保护员黑名单已经把他加上去了。
那如果在他不动的那个时候，你有提供一个有效的贝塔或者是 鼓励他去尝试吗？
我跟他说了方法，但是我们俩在吵架。他说你这不行。
这又回到刚才之前说的字典的问题。
对，如果说换另外一个人跟他说，跟他保护，可能他的心态啊、情绪啊，可能会都不一样。
对，
嗯，
但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我是承认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困扰，因为盐场现在那么多人，其实大不了就换人嘛。
对，其实两个关系太紧密了。就像我给他上课，去在攀岩馆给他上课的时候也是一样，给他指点啊、横移啊。他如果说手累了，或者他就不愿意去爬了，他说：“哎，就这样了，不玩了。”但是我们之前又说好的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最后因为他自己累了，然后就放弃了。
对，但其实也有一点，比如说你和你的其他朋友一起搭档爬一个线，然后可能你没有爬上去，然后你下来，你不会对你的那个朋友发火，但你会对你的伴侣发火，对。
但其实比如说我去爬一条可能在我能力就是范围的边界感的那种线的话，我还是会愿意让吉米老师帮我保护，因为我会有觉得就是这个时间成本嘛，觉得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去浪费我的朋友的那个时间的话，虽然说大家也都是很热心，觉得可以帮你保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可能那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保护，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我的内心，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哈，就我会觉得有点点点的那种像愧疚感还是什么，就如果太浪费就是朋友的时间的话，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理解你，但是我还是会找朋友，因为我也给朋友保了嘛。
对对对对，
这样。
对对对，是是是，
反正你的经理给你保了，下来还得吵架，你还不如找我给你保。
也没有，他不拉我的话，我也不吵架。
你们会互相先锋保吗？
会啊。
不是，
会。
你们俩。
我没有，没有，
他不爬线，
他们，
我现在不，现在不爬线了。但我快了，
我也不想爬。
为什么？
我不是先锋北面吗？
嗯，
我不是先锋了两次，然后有第二次还好，第一次的时候他都不敢跟我说我的脚绕到里面了，他怕我慌，然后直接就冲了。
嗯、
但后来他给我看视频的时候。就那几次如果说我掉下来的话就直接就会倒栽，就很可怕
啊。这种按我的经验来讲，是你无论攀爬之前你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具备的，当然所有的这些实操都肯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拍摄视频呢是为了事后让他有自己对自己的攀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对所有不规范的操作呀，所有可改善的、可改进的一些动作，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思考以及总结。就起到这样的效果和作用。对，
嗯，因为北面确实有一个点是特别容易绕绳，
交叉脚那。
对，
嗯，
对，我的脚经常在里面。我看视频的时候，
啊、
自己的脚经
常。那你红的那一把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点
红的时候就好多了，
嗯，
但他会提醒我那一把，
我会单独给他提醒。
其实我是给他保护，我当时刚学保护没多久，我给他保，他就绕绳了。然后当时应该是我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跨脚的动作，所以他可能不得不绕。然后我给缓冲没给够，他直接缠在里面，但是他掉了，我说我这怎么没受到力呢？一看他倒栽了，然后脚还在那个绳子里，但是他很淡定。然后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应该就是绕绳吧。
对。
对。然后那次我感觉是保护知道了有绕绳这个东西，后面又在爬，又就是又观察别人嘛，看一些视频啊，就学了一下，绕绳的那个东西嘛。
嗯。
就是然后加上自己后面也爬了一些，就是慢慢的就有这个概念。
嗯。就其实在你最开始去尝试先锋之前，
对，最一开始我是没有先锋爬，我是因为要给他保，我是先学的保护。我觉得保只是保护的话，好像确实对这些概念不是很明确嘛。
嗯，
我有一个发现，就是咱们这边在场的三对情侣好像都是一个男生攀爬水平会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情况。那女生们会不会有特别依赖对方的一个心态，就是很希望在攀爬的时候对方给出 beta， 还是不希望，还是说希望在这段感情中自己的攀爬能力能够在对方的帮助下有所提升，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没有任何期待，
因为
他都不想让我保护的。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刚跟小宝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就有一些研友就开玩笑嘛，啊，你都跟小宝在一起了，你现在可以爬得很厉害。就是这个攀岩这个东西，你只要爬了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私人的运动。
嗯，
你不可能，你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伴侣，然后呢，
免费授课。
对对，就是
主要是我跟你讲，按照我的要求来，你不按照我的要求来做，那么
就是攀岩这个东西，你想要进步，我觉得最大原因还是要靠自己吧，反正就是，
嗯，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依赖，没有什么依赖。
但是我跟你做了。那个训练计划你不按照我的训练计划
来，你不要再
强调计划，
不要再强调这个事情。那你为啥不按照那个训练计划去进行？
吃不了苦。
但是刘老师曾经也跟我做过这个训练计划，
你知道那个
山老师有没有做？
为什么？
他只总结，
因为
他偏。你跟山老师学学，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人的快乐值是不一样的。
嗯
相互之间一定是有差异的，就可能我要爬先锋，我要横线才能快乐，他觉得顶绳就能快乐。每个人的快乐标准不一样，我不能把自己对快乐的定义和标准强加在他的身上。
我支持顶绳。
然后就是说白了一句话，就你觉得怎么开心、怎么高兴、怎么玩都可以。
嗯，
就是说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快乐的定义。
嗯，
但我觉得有人就是既要还要又要。
讽刺谁呀？
谁呀？
讽刺谁呢？
我突然啊，你说你今天工作你没有钱。
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可能攀岩，比如说你要想进步，肯定是你的攀爬量可能要就是比较多，可能会进步快一点。就是有的人他又其实也就不怎么训练，
说大名吧，
然后就是爬的时候就跟人去喝酒去了，然后虽然去岩馆的频率挺高的，然后
很久没去岩馆喝酒，
然后但
很久没在岩馆喝酒啊，
但一直哭了，说为什么我没进步，就是他又想体验到这种进步带来的快乐，但是又不努力，
又不付出，
专注训练，然后最后还找别人发气，
对，就是这种。
怎么你们俩现在是组成一个联盟？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跟伴侣一起出去。对，但是每一次当我尝试和自己的姐妹们出去攀爬的时候，那种快乐，那种开心的感觉，真的是有高于纯纯的和伴侣一起出去。
对，
就是每一次姐妹们一起出去，大家可能因为爬的线也差不多。
对，
然后那种快乐的感觉，
朋友会在下面鼓励你啊。
对，就是会鼓励你，而且女生就特别能够站在女生的角度，比如说像海星。他如果说他的那一步要退下来会吧，大家绝对会知道他如果有这种要求的话，他就会说好，那就让你下来，然后大不了待会儿我们再去试一把。
是的，
我觉得也不是，但是比如说如果出去背东西啊这种，如果他能在的话，我觉得还是算是依赖吧。
背
个骡子是吗？
我们就是个背夫。
但你们快乐攀爬的前提是有人要挂线。
我们有羚羊啊。
哦，
我现在羚羊都能挂呀，大不了有挂线器啊，不用不求人呗，
我们就求人，只求人。
张狂在说，每个人开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像不像是我们经常在亲密关系中也提到的那种边界感？
对对对，
你的快乐比如说就是顶绳，那虽然说我可能是个很厉害的先锋的这种攀爬者，那你作为我的伴侣，那你如果只喜欢顶绳，那你就可以只去爬顶绳，
就尊重我顶绳的爱好。
对对对，那你可以一直都爬10，那你就一直爬10，如果你一直爬10你都快乐，那就
顶绳也可以上13呀。
就一直爬10，
顶绳也可以爬14的哦。
谁给我挂？对对对，你会觉得这攀岩中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边界感重要吗？
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有点像嘛，就比如说他 push 你做一个动作，但是你又做不上去，但是如果换成你朋友，他就不会让你挂在上面嘛。这个就是说朋友有这个边界感，但是亲密关系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模糊吧，因为你既享受这种过界的边界感，就平时哈，然后你又不能说把这个过界的边界感又把它从攀岩中剥离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正常吧。
哎，我突然有点自省了，说到这个边界感。
嗯，
就比如说，如果我的朋友让我做个动作，我做不出来，我不会发。
对啊，
对吧？
对、
啊、我朋友手很紧，我可能最后就说，哎，有点近，你给我放松一点，我也不会去发。
对啊，但是你又不会让你朋友随便帮你背装备，对吧？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利有弊嘛。对，
我觉得你对我一直挺有评价的。
比如说呢？
基本上就我们出去就是各玩各的吧，在同一个人看。
因为你有很壮是吗？
够帅够神生活。
哎，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去攀岩，但是可能其实我们在岩场一天也见不了多少面。
对啊，
就如果那个岩场够大的话，比如说像六盘水那种地方。
对，我们也在岩场，我们也见过一些情侣，他们就是互相的搭档，然后互相爬相同水平的线，互相保护
那
种，
也很好啊，
好羡慕啊。
嗯，对啊，
但是会不会有点太腻了？感觉就是相处的时间太长了，
不要既要还要。
嗯，是
各有各的好。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你们去攀岩的时候，有没有哪个时刻会觉得只有他可？就只有他来做比较好，
有吗？倩倩，
我爬北面的时候，每一步在夺指点的时候，只有他每一步伸手拿了一个点。
你是边爬他在下面指导吗？
对，对，是我看你真的是每一步，然后
折膝在哪一步休息都要说的很明白，就多抖手这种细节，猫气透，就这种自领都会出现
哦，拉长呼吸。
细节到每一个大，
然后
我也因此受益。
写和总结吧，
他写的，你写的，
我写给他。
哇
哇！
这总结你看了吗？
看了
吗？
读了吗？
我觉得总结的很好。
比如说呢，说两点分析，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攀爬的动作呀、姿态呀、休息的策略啊，然后先锋的节奏啊，每个方面，主要是细节。其实在野攀的时候，我们俩爬的线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他以顶绳为主，然后我就去爬一些我的目标线路。
嗯。
所以说在实际的野攀的过程中，其实除了有相互保护，或者说我给他指点，然后或者说他帮我拍一些 beta 的视频。
嗯。
对，这些。
就是没有特别需要。
我也听出来说了很多。
可期待。
就是话多的是。
我其实有的。因为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杭州那个西湖那个盘那个黄龙洞的里面的线路的时候。
嗯。
当时去的时候蚊子特别多。然后他就给我打蚊子。
嗯、
然后一直给我打蚊子。
特别需要
给你保护。
不是我掉下来的时候，那蚊子会来咬我，然后它一直在我的，因为我也喜欢穿短裤，它一直在我的腿上打。
不是，我们是暴食保护。
哦，
对，暴食。
你这个是只需要特别对方的 moment 吗？是这个答案吗？
就是只有他会这么用心的给你打蚊子。
对，
扮演了一个电蚊拍的角色。
我当时就挺感动的。
挺感动的。
嗯，
你呢？就是我在岩场比较社恐，我在牛逼洞的时候不太认识大家，但是他很多人都认识。然后呢，比如说他在带队的时候，他就可以帮我找一个搭子来跟我一起爬。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挺有用的。好不走心的答案。
不过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因为有工作嘛。
对对对。
因为我是会给他安排，就是保护员给他让他爬的，我是希望他能够多爬。
对，
嗯、
他是不希望去岩场打混。
促使你进步。
对对，如果我在岩上走来走去或者坐着，他就会比较着急，就一定要给我找个搭档，然后
督促你的进步。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需要对方的 moment， 就是被 push 吧。
我可能就是比如说自己有一个目标线路，然后爬过了之后自己很开心，就是觉得就是很享受的时候，可能就想和我的伴侣分享。
这个感觉也就像是昨天晚上背的书。
没有没有，就确实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有几次我红线他都不在嘛，然后会
没有人给你记录视频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可能
记小萝莉的仇。
然后就是可能也会比如说没在延长，也会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告诉他，
嗯嗯，
就是
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这个时候吧，就是
好的，这个可以把你之前那个吐槽我的那个那个分加进来。
你真的恋爱脑，这么几句话就
对吗？是吗？有快乐的事情要和你分享呀。
你有吗？就是只有对方能给你的情绪价值。
如果说那个先锋的感觉也算是情绪价值了吗？他如果不在，我就一直是顶神。他在的话，他就会告诉我，先锋会让自己更高兴、更开心。
嗯，
就有一个目标感，就是你红了他，你就觉得这条线才是真正完成。
嗯，
这个是他给我的一个情绪价值吧。
嗯，
就他说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比如说我观察他反复顶神爬一条线，那种爬了一趟不如一趟的那种状态之后，我会找一个突破口。哎，比如说我说你尝试一下先锋，因为你顶神了很多次，然后呢你已经很熟悉了这段线路的所有的点、所有的动作，你尝试一下换一种形式、换一种方式去爬这条线，会不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感受，就会找一个这样的突破口，然后获得多一些的进步，获得多一些的快乐和满足。对，
好好哦。
挺好，
就是老师给我的一些情绪反馈。
老师山老师
就是我们俩，就是我们俩，我先我就只说自己吧，就是攀岩线路中其实我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攀岩只能靠自己。只是说在这种你比如说你要出去多天的攀爬中，还是希望是和伴侣一起去的，因为会如果不是一起去会思念对方。就是大家虽然在岩场不搭档，但是都在一个岩场晃嘛，这样还是比较好。这个就我觉得就是如果硬要扯攀岩对方才能给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吧，主打陪伴。
对，就是不能分开。
好狗啊，一下子电话。那上一次张老师和倩倩在江油去捷足爬了一条线路嘛，那个是你第一次捷足。
就我觉得全程其实都很紧张很刺激，然后但是因为不是我先锋的，我一直都是跟他。我没办法有先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全程最大的感觉就是勒得疼。就因为一直带着那个安全带嘛，我爬的那条线还是算短的了吧，就100米，不到100米，但我都觉得一直勒着很疼，一直吊着自己，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到顶之后下降的过程，太舒服了，很浪漫。
那是两个人一起下降吗？
对，两个人一起下降。
中特了。
然后当时
你们爬了多久啊那条线？
5:30爬到8点，
下午小半天吧。下午
点到八点。
那条线路它最难，最是从多少难度到多少难
度？10BC。
那你还挺厉害的，其实。
不难，就在它的攀爬能力范围之内。只是因为它没有体验过捷足攀爬。然后我的出发点就是想让他更多的体验到一些除了单段以外的攀爬形式，会更有意思一些的。对，其实先锋顶神这些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高兴就好，快乐就好。对。然后下降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双人单神同时下降。
手牵着手吗？
中间有牵了一下。
那个是
不能一直牵啊。但爬到100多米，看那个江油的那个
风
景，是在夕阳下下降的吗？
在顶上的时候是夕阳，下降就
黑了，黑了吧？
感觉好浪漫。
那你为啥？就是海星之前有说你不想尝试捷足，是为啥？
就是怕高吗？
主要是他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他，真的不是。就是
你如果都不相信宋潇，都不相信小宝的话， 那你找搭档还是有点难过。
没有，没有不行，不要乱说。就是怕高，然后我觉得我要去解组的话，我也他一开始想带我去，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学，跟着他听他的指挥去。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要先把原理技术先学好了，再实操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我不想当一个跟屁虫，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没有内驱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跟你说在那个解组的那个顶上可以看特别漂亮的风景，
我觉得在下面我看的风景也挺漂亮的。
嗯，
是江阳，我觉得下面看也挺漂亮。
哦，
油盐不进，
油盐不进。就刚刚海星说的这一段，我觉得海星其实是一个很在乎自己主体性的人。
对，
嗯，所以你会很在意自己就是这种主导权被交出去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啊。
哦，你们呢？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不喜欢被别人牵着走。
我是在我自己比较肯定的领域，我不会被别人牵着走。但是如果说这个领域他是更专业的，我就会听他的。
嗯
啊，我觉得这样更安全。
嗯，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和倩倩是一样的。
嗯。
哎，那海星之前你不是暂停了你的那个工作嘛？
嗯，
然后长时间跟小宝一起到处去野攀呀、啊、什么的。
嗯
嗯，那你几乎都是作为他的那个保护员，而且还陪他去参加了一些比赛嘛？
就是六盘水比赛嘛。
啊，那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一起赚钱的感觉吧。
就是赚了很多钱吗？参加这种比赛？
没有很多钱，因为他，你说一下。
他跟我一起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他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我来比赛。
对，
你不是跟他保护吗？
啊，保护什么叫看着你？
不是红点赛吗？
是红点赛有人工岩壁的比赛吗？如果是红点赛，他就给我保护，然后我就爬，然后爬了下来以后，接着又下一条又是爬。
对，因为是先锋比赛嘛，然后如果说我要爬的话，我可能比较磨叽，是耽误我们挣钱的时间，因为他那个赛程安排很紧，
嗯，
所以就只给他保护，然后就是打保护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挣钱。
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就你最开始的那个先锋保护是不是就是给他保护啊？
对。
然后所以说单开你会刚开始攀岩就是学会打这个保护没多久的时候就去给他保一些比较难度比较高的线吗？
嗯，这个的话
我觉得这种保护员和那个攀爬者之间那种信任是怎么建立的？
他学保护的时候当时我是先让他把那个怎么给绳怎么收绳这些先搞明白，就是在我不冲坠的情况下让他多保这种。
嗯，
然后后面他这方面熟练了以后，我就让他给我保冲坠的，让他试试给我缓冲，然后慢慢让他去找感觉。
嗯，对。
然后慢慢他的攀爬那个保护经验就积得足够了，这时候就可以，两个人就可以，因为也相当于磨合了一段时间了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相互保了。
不是相互保，是我单方面给你。
嗯，对对对。
现在的保护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为我比较主动，我想学这个事情，所以我才会去学一下嘛，
嗯，
然后再看一下网上的视频。然后一开始我对那个线路难度，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 13A 就很难，然后我刚学没多久，他就说明天你就去保我爬那个 13A，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说睡不着，我说我能行吗？我不是怀疑他，我是怀疑自己。
嗯嗯，
对，
怕给那种缓冲什么的。
对对对对，
比我还紧。
对，我晚上睡不着觉，手心出汗。
嗯。
但是攀爬者他就很冷静，他其实就反过来又给了我信心，好像攀爬者也还挺冷静的，应该没事吧。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经验嘛，主要是靠时间。
嗯，
他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就之前在我教他之前他零零散散的跟其他朋友和教练学的半生不熟的那种，然后后来我又循序渐进的系统性的教他注意事项和技巧，然后呢就我就拿我来实操了。
嗯，
然后我在先锋攀爬，他就给我做先锋保护，但是呢他胆子比较小，他担心给绳给太快了太多了。
嗯，
那么就会导致先锋的时候冲坠距离就很长。
嗯，
那但是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比如说我在熟悉的线路上会爬得比较快，然后整个动作幅度会比较大。那有时候需要绳子的时候就会需要大把的比较长的绳子，然后呢提绳又比较快，那他就给不赢，给不了那么快。然后我俩就像我在攀爬，他在保护，我俩就像拔河比赛一样，相互抢绳子，我在上面扯，我往上面扯，他往下边拉。但是所有的这些线路，让他先锋保护实操的这些线路都是
能力范围之内
很熟悉的线路，比如说类似北面啊这种，
嗯，
就是容错空间比较大的、比较高的这种线路，
嗯，
让他实操一下。
就是目前啊，你给他保护这种经历中有他冲坠的什么？
彭州好像有一次，
彭州
葛仙山那儿，哦，观音洞那儿好像有一次，你爬那个幺三，
哦，爬了一条幺三一的时候，
对，他冲了一下，但是很短，
那个很短，然后他下边是稍微带着仰角，你冲坠的话，整个人是落到空气中的，所以说那个安全系数是很高的，对对，
嗯，对。
然后其他时候在野攀的时候，我会刻意的，时候我看他没有攀爬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让他练一练先锋保护，比如说我去爬一条线，我会刻意让他来保，对，这样子。
哎，那你们这种就是刻意让女朋友去尝试这种先锋保护的最初的这个想法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想如果以后
我的初衷并不是说我想非得让他来给我做先锋保护，就是我是想让他知道一些先锋保护操作的注意事项和安全技巧，然后以后比如说他自己想先锋，他让别人给他保护，或者说别人需要他其他的朋友搭档需要他做先锋保护的时候，他至少知道这些安全底线和技术操作，就是不一定非得给我搞，就是首先得知道吧。
不是培养一个全权的工具人
啊，这个我觉得不强求吧。是在岩场，你觉得跟你的任何的攀岩搭档啊，或者说什么岩友朋友，你觉得跟他一起攀爬很开心？我觉得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因为每一个人的攀爬能力不一样，每一个人所处的攀登的阶段不一样。对，都是有差异的。对。
山老师好老实。
哎小宝，你在海星之前有固定的那种搭档吗？
没有，就是
固定的搭档，
没有固定的搭档，但也没有去找搭档，自然而然就有搭档。
你之前有吗？固定的那种？
攀岩没有，而且攀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登山的原因，登山相对来说对搭档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攀岩呢，我觉得它的容错空间比较大吧，就是说只要
相对
登山，对，它的选择面很广，选择面很广，就是可能平时一起在岩馆玩的岩友，只要他会先锋保护，然后我们又聊得来，然后有一起攀爬的时间了，我们可能就约着一起去攀爬，相互保护这样子，所以说对攀岩这个单项领域里面对搭档的这个概念不是那么的清晰，要求也不是那么的高。
对，你说到山老师登山，我们先要恭喜一下山老师吧，这个是值得恭喜的吧。
对，
山老师在国庆期间就是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完成了一座未登峰的攀登。
两座连登。对。
哇，好厉害。在我的概念中，我会觉得登山这件事情是特别需要专业性，然后也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吧。那你们在你去登山之前，你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有没有这种沟通的中间的这种摩擦呢？
我就很可笑。
为什么？
每天都在跟他确认带这个吗？带那个吗？但明明他比我更细心。
摩擦说不上吧。就是正常的沟通。比如说我确定要去攀登之前，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他，然后告诉他我所掌握的所有信息，
但因为我们是去登的两座未登峰，
嗯，
我们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但是我已经尽我所能把我所掌握的信息已经全部告诉给他，
嗯，
然后所有的我们的进山计划，
嗯，
所有的备份线路啊，还有相关的信息，所有都告诉他。然后在攀登过程中，因为是偶尔有信号，
嗯，
比如说有中间有持续两到三个整天都没有信号，然后基本是我会，大部分时间是开着飞行模式，为了省电。然后呢，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说搭档会提醒啊，或者有信号了，可以通电话，或者说有网络信号了，就会、
嗯、
第一时间告诉他
报
个
平。
对，我们到了一个阶段了、
嗯，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怎么样啊？我们什么时候下山、下车、出山啊？怎么样？对。
那在他出行之前，你的情绪有波动吗？
出行之前还好，但是我们他出行之前的前几天见面的频率。就相当于每天都要见
啊，
因为可能就想抓住出行之前的每个时间都想、
嗯、见面，
就不想分开嘛。
嗯嗯嗯。
然后后来就他出行之后，我的情绪有一点变化，就是担心的那种心情就提高了很多。
嗯，
特别是中间有两天他不是就没有信号了嘛，当时我们是在、
嗯。
阳朔那边，
嗯，
哦对，虽然也玩得很愉快，但是就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思考他现在在哪，在想他有会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但是我都没经历过，我就会有点担心。
嗯嗯，那出行之前，你对他的整个就是这个行程，你是非常支持的？
我觉得
会不会担心啊？就出行之前没有
会担心啊，但是我觉得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开心的，就还是能就替他开心吧。
嗯，
担心是担心，
并且对他的专业的一个信任
啊，是因为我也不是他搭档，但我觉得他整个人是比较细心的，
嗯，
应该可以就是处理这些遇到的困难，
嗯、
相信他嘛。
就在攀登的过程中，就特别特别惊险的那种时刻，你会不会就是像电影？拍电影的时候那种脑子里面闪现，就是有个人他在家里面等我回家那种画面，会不会有？
会有，但是会很短暂，然后你当下脑子是很乱的，你来不及就是说先思考什么再思考什么，或者说先做什么选择再做什么选择，就是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一次国庆节去登那两座未登峰的时候、
嗯、
就是下降的时候晚上八九点的时候，那个铺天盖地的落石全部砸到我的身上，然后当下那一刻你可能来不及多想，就可能就转瞬即逝的那么一两秒的时间会闪过一些东西，但是我的意识是很清醒的，就是我必须要回来，然后前面一个搭档何浪他也在下降，必须要保证那个下降的锚点让他不受到落石的冲击导致其他意外的发生，
嗯，
就我可能理性的成分占的更多一些，就是我还清醒的意识到我们后边还要保持时刻的头脑清醒继续下降。
嗯，所以你没有想我
想
就是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自由而纯粹，就是你在山里它不像你在野外运动攀那样子，
嗯，
有成熟的挂片，
嗯，
密密麻麻的打好，你只需要沿着挂片走吧，
嗯，
然后好到顶点了，你就作战也好，然后下降也好 ，OK， 你就沿着挂片走。但是登山是很自由的，
嗯，
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怎么走，
嗯，
你和你的搭档，你们按照自己的创造去规划线路，
嗯，
然后它是一项综合运动。
嗯，
他要求你和搭档彼此之间的体能、
嗯、
理念契合度，然后你们的技术操作、你们的决策，
嗯，
任何一项，
嗯，
都要达标，或者说达到这座山峰或者说这条线路所需要的能力，
嗯，
尽管如此，那么仍然会有意外的发生，
嗯、
那 登山的魅力就体现在这里，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背后也会隐藏着风险，同样会隐藏着一些意外的惊喜，带给你的意外的收获。
嗯，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享受。
嗯，
肉体上的折磨。
折磨。
对。
哎，那你有没有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什么目标？就是有可能我会完成多少一座？就类似于这种完成多少座未登峰过后我就不要再登山了、
嗯、
或者是
不会，我不会以某一座山峰作为某一个阶段或者说整个登山过程的终点。
嗯，
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你丧失理性。
嗯，
它会影响你的判断和决策。
嗯，
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一直才可以支持他的这种梦想，虽然很自由很美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就去做，
嗯，
就去准备，就去规划，就去实践，就这样就行了，
嗯、
就没有必要以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自己，
嗯，
或者说去做什么比较，
嗯，
对，
嗯，小宝和海星，你们目前其实也算是情侣。也有，也是共同的，算不算是创业的伙伴啊？
我觉得算吧。
他是老板，我是员工。
其实你们在这段关系中是怎么，就是有没有那种明确的什么点，就是让你在中间去转换你们的这个身份呀、啊，或是怎么样去，就有没有就和之前？
嗯，我觉得小宝他自己就是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其实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整个流程呢都是他自己去接触嘛，先接触嘛，然后后面再实际带出去野攀啊或者上课。
嗯，
其实我没有一个实际性的接触，我可能就是在最初的就是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给你一些鼓励吧、
嗯、
是吧。
对，在最初下定决心的时候是他鼓励我做。
嗯，
但是如果说没有他我也不会这样做，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
嗯，真好，真好。那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想以就是情侣的方式去完成的什么 project 啊那些啊？
嗯，争取带他爬一次节组。
是这周末。
对，
这周末加油。
格兔啊，哦格。
我们可能。看年底能不能去一趟
阳
朔吧。
我准备带他去阳朔爬一些简单的节组。
嗯。
嗯。不一定非要去科县嘛。
嗯。所以节组的快乐就是看风景嘛。
嗯，我觉得都有吧，我觉得都有。
嗯。
就是它会让你更多的注意力不仅仅是放在攀爬本身。你还可以、有一些技术操作呀，还有一些下降啊，还有你还能够收获到你单段所不能见到的风景啊，这样子。
哎，是不是其实节组这种攀爬更接近于就相对单段相比这种单段，它其实更接近于登山的一些感受。
对，对，
就只是说它的那个
对
天气啊什么的。
在我看来，就在攀岩里边，节组就是多段攀登，它。拥有更多的探索的成分在里边，
嗯，
探索的属性在里边，
嗯，
对，我很喜欢爬一些很长的节组线，不管是攀岩也好，攀登也好，因为节组的形式在我看来，它更接近于登山的这个过程。
嗯，你有没有什么最近想跟我一起完成的 project？
就那节组线，
大家格兔的那个。就跟他们说我
也要去，
对，因为我们也要去啊。哎，那好，
没有对象的人是没有不配结组，
不也可以啊？哎，结组是不是最多想要很少
一个人的家庭吗？
对，欢迎你，芝麻，我们起过的今天
我们打架
二天吗？今天呢，我们也是聊了一下，就是在攀岩中的情侣的一些状态，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什么能产生的一些共鸣。那今天我们的录制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大家。
本期我们也会随机赠送两份由 Butora 提供的小礼物给评论区留言的朋友，分别是一袋200克的固体镁粉和一瓶200毫升的液体镁粉。谢谢 Butora， 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留言哦，拜拜。